所以最后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觉得现在只有圣母玛利亚能够帮助他们，所以最后怎么样，他们就把神像就抬出去了，就是圣母玛利亚像，还不是主耶稣的像啊，就抬出去，然后就抬到那个黑海，就把那个圣母玛利亚像就浸在那个 黑海里面，就是黑海里面。那么然后根据传说，这个玛利亚就显灵了，一显灵了以后，然后就带来了什么狂风暴雨，最后终于怎么样，最后终于这个敌人呢，就是这个一百艘船呢，就赶快就逃掉了，所以自然的呢就替他解了围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大家拜偶像拜的就更厉害，更厉害，根本你更拜的更厉害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所以东罗马帝国为什么到了一四多少年的时候亡国了呢？是亡在谁的手里？是亡在奥特曼帝国的手里。奥特曼帝国他们就是一手拿可兰经，一手要毁掉偶像。那为什么他们要打东罗马帝国？因为当时东罗马帝国到处都是偶像，尤其你看见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说这个玛利亚的地位是远远胜过主耶稣的地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觉得很稀奇啊，这个偶像这里怎么会跑到教会里面来？但是很稀奇啊，因为现在你这个像是主耶稣的像，现在像是玛利亚的像，现在像是门徒的像，所以今天你不管到今天你到任何的希腊正教去，你看见墙壁上屋顶上到处都是偶像，很清楚的，怎么样他们都醒不过来，怎么样到时候你到了他们中间以后，那甚至于他们称呼他们礼拜的叫 temple， 叫做圣殿，那和一般的庙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到庙里面充满了偶像，有香在这里也是有香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些人是挂名的基督徒呢，还是世俗的外邦人呢？所以到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就兴起审判来，这神不愿意做的事，就借着一般人，一手拿刀，一手拿可兰经，因为他们是要把偶像去掉的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整个东罗马帝国才减少了他许许多多的偶像，这是神不得已做的事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我们从来不会讲到教会会堕落到什么地步。那当然。西罗马东罗马帝国是像，就是画的肖像，那西罗马帝国是雕刻出来的像，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拉西，有很多雕刻，有什么铸造出来的像，明白吗？所以怎么偶像会到教会里面，怎么偶像会到圣殿里面来，你完全不可思议。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彼得保罗或者彼得真的不小心来到这个聚会地方，他一定说我走错了地方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。那么修道院更是如此了，修道院也是这样，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都是偶像，都在偶像队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东罗马帝国王国是亡在奥特曼帝国的手里，是给西罗马帝国一个机会，叫他们赶快要回头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福音的种子终于在欧洲被保持下来了。西罗马帝国虽然不好，天主教的的确确在很多地方也不讨神的喜悦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到底纯正的福音还是被保持住了，那个种子到底还留在今天的欧洲，所谓的西欧。那么有一次差一点，他们奥特曼帝国的苏丹几乎要把整个的西欧拿下来，他们的办法是先拿什么地方？先拿一个最小最小的岛。那么这就是马耳他岛。那么他们觉得只要把马耳他拿岛拿下来以后，下面就是西西里岛。西西岛拿下来以后，下面当然就是意大利本岛，那就是罗马。那如果罗马拿下来的话，那么这个根本就是当时奥特曼帝国最大的一个梦，最终的梦是要征服全世界。那等到这件事完成了以后，福音的种子就不见了，你看见吗？到处你就看不见福音了。所以那么多少年，虽然神是借着这个 回教徒的手，是打掉了许多偶像，不错，那目的是要他们醒过来呀、啊。结果你看见这么多年还是没有醒过来。不过虽然如此，神还是要为着他福音的缘故，神还留下一些余种。所以呢，那次很稀奇，在马耳他只有几千个武士，这些武士都其实都是天主教里面的武士，而这些武士呢，实在说来都是修士，然后带着一些农民，那些农民根本都不是正规的军队，居然能够把奥斯曼帝国正规的海军把它打败了，所以这是小兵立大功，所以全欧洲都欠马耳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那一次马耳他把敌人赶走了以后，他们再也没回来了，否则的话是马耳他、西西里，然后就是罗马。如果西罗马再亡国的话，在不西罗马这边在欧洲再沦陷的话，那么你知道说最后的目的很清楚了，你到处应该看不见福音，再也没有福音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，这个到底还是神怜悯的手，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神要用非常的手段。非常的手段就是到一个时候罪恶满盈，太不像样子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，第一，神让马拿西被掳，最后所有的以色列犹太人统统被掳，就是因着马拿西的罪。前面后来神赦免他，饶恕他，他也学了很多的功课，但是他所种下的那个苦果，那个果子是一直留下去的。所以这一点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历代志下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不得到警告。那么当然我再说，如果你没有读过历史，你没有读过教会历史，你还不知道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的确是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今天的教会是失败到个什么程度呢？有的还是挂名的基督徒，有的连基督徒都不是。所以你才会发现说，怎么会有礼拜堂，怎么会有牧师是相信同性恋的。要记得世界上是怎么回事，索多玛俄摩拉是怎么回事，今天教会也是怎么回事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慢慢你看见说，这些应该能够为神能够把关的，能够保护神儿女的，一个一个失败，就像马拿西一样。虽然神有怜悯的，有怜悯，神有恩待马拿西，但是弟兄姊妹，马拿西的罪种下去的是一直没有收回来的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。所以这就是马拿西的罪，还有他儿子。所以到了约西亚的时候呢，那么就有了个最后的复兴。所以约西亚呢，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王，他就把过去列王所有的错误全部把它改正过来。包括什么呢？包括这个，包括所罗门。从所罗门开始拜偶像，你要知道，所罗门做过的是没有人敢动的，西家都没有动过。谁最后动了呢？是约西亚动了。所以约西亚神兴起他来，有他特别的目的。所以当你仔细的去看这个，读到约西亚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可以说这个这个等一下我们这个可以说就非常非常的清楚的。那首先呢，我想我们要看这个约西亚到底做了什么，他怎么带领复兴的。那然后回过头我们再来看圣灵给他的总评是怎么回事。所以现在讲的约西亚就要看到第34章第1节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，不偏左右。你看见吗？你只要坐在大卫宝座上，你一定是效法大卫所行的。他作王第8年，作王第8年就是16岁，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，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 从八岁到十六岁这么一回事，当然跟他的母亲有关系，明白吗？那因着他的母，因着他的母亲呢，是敬畏神的，所以你看他没有篡夺他儿子的位置，并不像那个，并不像谁一样，并不像这个耶西别的女儿一样，没有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他八岁一直到十六岁，他所以能保守，当然跟他的母亲有关系啊。所以这件事是，所以这个和西西家是完全一样的。然后呢，第三节，他作王第八年，尚且年幼，就寻求他族大卫的神。到了十二年呢，就加上就是二十岁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如果今天神把儿女交在我们的手里，那他八岁，你就知道说神在他身上开始有工作，没有错。但当然你要等他成年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八年当中，是谁培养约西亚有心要寻求他族大卫的神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个培养，那个饥渴的心，是做父母。是做父母培养起来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到了十二年，就是到了他二十岁的时候，正是成年的时候，那么才接近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。那这里有两波，第一波呢是他二十岁的时候做的，还有一波呢是到了十八年，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八岁加上十六，十八应该是二十六岁。所以二十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事，等到他更成熟的时候又做了更多的事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底这个约西亚是怎么进步的。那么就在他二十岁的时候，他做了什么事呢？我们来看，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，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，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，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，将他们祭祀的骸骨烧在坛上，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。那么很稀奇啊，这个事情不是，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你记不记得我想我们需要来看一段圣经，那就是列王记上。你看耶罗波安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是列王记上。那么你还记得吗？因为耶罗波安呢，不是在但，在伯特利呢，就是立了个坛，然后立了个敬拜的中心。所以那个时候告诉我们，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边，而且要烧香。那个时候呢，神就打发了个先知，向这个就是奉耶和华的命，就向坛呼叫说：“坛哪，坛哪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西亚。”所以要记得，当耶罗波安在坛上，在伯特利的坛上要献祭的，要烧香的时候，那你看见现在有个先知大声的喊说：“坛哪，坛哪，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。”这个儿子名叫什么呢？名叫约西亚。那约西亚是谁呢？就是十字王最后一个，就是他。那么这个约西亚做什么事呢？所以事先就告诉我们说，将来会有个约西亚。这个约西亚呢，会来拆毁这些坛，会毁掉这些坛，会洁净圣殿，这是约西亚要做的事。所以约西亚复兴，约西亚的恢复，在他还没有做以前，圣经老早已经预告，已经预言。在耶罗波安的时候，老早耶罗波安就听见有一个大卫的儿子，大卫家里会生一个儿子，他的名字叫做约西亚。那约西亚什么时候出现呢？一直不出现，一直到 三千，大概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大概是要到可以说大概是三。